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四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三节到第五节。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，他一生跟随神，是信心成长最好的典范。保罗就用亚伯拉罕作为因信称义的例证。我们来读第三节，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保罗是引用创世纪15章5节到6节，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被神改名字，他本来的名字叫亚伯兰，亚伯兰那时候还没有儿子，神却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这时候亚伯兰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，这就是因信称义的起源，这也是亚伯拉罕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。为了明白保罗对因信称义的论述，不是靠人的行为，而是仅仅因着人的信，我们就要用亚伯拉罕跟随神的过程来明白保罗的论点。亚伯拉罕第一次出现在圣经是在创世纪11章26节，他拉活到70岁，生了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。亚伯兰的父亲是他拉，亚伯兰还有两个兄弟拿赫和哈兰。很特别的，神第一次向亚伯兰显现不是记载在创世纪，而是记载在使徒行传7章第2节和第4节，是斯蒂凡殉道之前向那些要杀害他的犹太人所做的见证。诸位父兄请听，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迦南。这时候亚伯兰还住在加勒底的乌尔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加勒底就是后来的巴比伦，也是今天的伊拉克巴格达那个地方，当时那是一个拜偶像之地。结果荣耀的神向亚伯兰显现，人如果不是看见神的荣耀，没有人可以起来跟随神。神不仅用他的荣耀向亚伯兰显现，还亲自对他说话，要他离开本地和亲族，要去神指示他的地方。要去哪里，神没有跟他明说，也没有给他地图。亚伯兰看见神的荣耀，也听到神的说话，但他没有能力跟随，因此他还是留在拜偶像之地。不过他倒是把他所看到所听到的告诉了他的父亲他拉。在他们仍然住在加勒底的时候，亚伯兰的兄弟哈兰死了，亚伯兰没有感觉，他的父亲他拉却觉得是一个警讯。他们是个大家族，拥有许多的财富牛羊，搬起家来自然不容易。但是他拉听见了亚伯兰的话，又经历了儿子死去的伤痛，就带着全家离开了加勒底，沿着幼发拉底河往北走，到了一个城市叫做哈兰，正好和他死去的儿子的名字一样，他们就住在那里。我们看到神是呼召亚伯兰，但是亚伯兰跟不上，而是他的父亲他拉起了头，就带领全家来到了哈兰。后来他拉死在哈兰，人才第二次向亚伯兰显现，这记载在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 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是何等伟大的应许，并且这一次神要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。第一次神向亚伯兰显现，只要他离开本地和本族，当时亚伯兰跟不上，而是他的父亲带领全家离开了本地和本族。现在父亲死了，神再一次来呼召亚伯兰，并且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。我们看到神的呼召很特别，在人的层面来看，第一次呼召跟不上，第二次的呼召似乎就应该低一点，但神的呼召正好相反，第一次你跟不上，第二次的呼召就更高更强了，不仅离开本地本族，还要离开父家。当时亚伯兰已经结婚了，有了妻子撒来，但是没有儿子。这一次亚伯兰答应了神的呼召，不过他还是跟不上神的吩咐，神要他离开父家，他就带了侄子罗德，罗德是哈兰的儿子。那时候亚伯兰已经75岁了，他希望身边有一个年轻的帮手，否则他不放心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。亚伯兰就带着撒来和罗德离开了哈兰，过了幼发拉底河，进入了迦南美地。幼发拉底河在圣经中称为伯拉大河，他们以前一直住在河的东边，现在渡过了河，进入了美地。他们成为第一批希伯来人，希伯来人意思就是过河的人。他们进入美地之后，来到第一个站口就是示剑。神第三次向亚伯兰显现，记载在创世纪12章第7节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神给亚伯兰的应许一直都是地和后裔，有了神这样的应许，亚伯兰就在那里筑坛献祭，并且支搭帐篷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在美地开始了祭坛与帐篷的生活。神给亚伯兰的应许一直是后裔和地，在因信称义的论述中着重在后裔，并且神给亚伯兰后裔的应许会成就在亚伯兰身上，而地的应许要到400年后，到了摩西的时代才会应验。所以我们就聚焦在后裔的应许上。对于地有兴趣的圣徒们，请参考创世纪的每日读经。地也非常重要，也是预表今天的教会生活。不过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在因信称义，因此我们就单单聚焦在后裔这件事情上。神第三次向亚伯兰显现之后，亚伯兰经历了许多事，又搬了好几次家。有一次碰到了饥荒，他们就搬到埃及去了。因为妻子撒来长得很漂亮，亚伯兰怕人夺取他的妻子而杀了他，就称撒来为妹子。结果埃及的法老看上了撒来，把他带到了后宫，又给了亚伯兰许多的财物。结果是神出来保护撒来，降灾给埃及法老和他的全家，亚伯兰才能够带着妻子罗德和许多财物回到了美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神出手保护亚伯兰和他的妻子，却没有向亚伯兰显现。现在他们带着从埃及得到的赏赐回到了美地，他们有了许多的牛群和羊群。结果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牧人就为了水和草场开始纷争，他们因为太富有了而不能够和平共存，伯兰就只得与罗德分开，并且由罗德先挑选地方。罗德就选了肥沃的约旦河平原，后来他就逐渐南移，住到索多玛城去了。亚伯兰仍然留在迦南地。就在与罗德分手之后，神第四次向亚伯兰显现，并且对他说话，这记载在创世纪13章14节到17节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 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神特别应许亚伯兰的后裔要像地上的沙那么多，神并没有呼召罗德。亚伯兰要带着罗德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儿子，觉得不放心，因此神就特别应许他肉身的后裔要像地上的沙那么多。亚伯兰虽然有神的应许，但仍然没有儿子。他的仆人中有一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，非常能干，亚伯兰就看他如同儿子一般。亚伯兰虽然得到神的应许要有后裔，但是他实在信不来。亚伯兰住在希伯伦的时候，发生了四王与五王的战争，罗德因为住在索多玛，就被卷入了这一场国际战争，并且被四王掳走了。亚伯兰知道之后，就带着自己家中精壮的家丁去拯救罗德，并且夺回了被掳的财物。神就差派撒冷王麦基洗德以祭司的身份来给亚伯兰祝福，并且带领亚伯兰认识神是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。神第五次向亚伯兰显现，记载在创世纪15章。这一次的显现是关键性的显现，且神对亚伯兰说了许多话，都记载在创世纪15章。我们只能够简短的交通与后裔有关的事。愿意继续追求的圣徒，请参考创世纪15章的每日读经。在亚伯兰与神的对话中，亚伯兰向神抱怨他没有儿子，只好让仆人以利以谢承受家业。这时候神就很清楚地告诉亚伯兰，要从他生的才能够成为他的后嗣，来承受他的家业。就在这时候，神带亚伯兰出去数算天上的星星，并且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这是亚伯兰第一次真正的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从神第一次向亚伯兰显现，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，我们看到亚伯兰一再的失败，跟不上神的呼召，而是神一再的向亚伯兰显现，一再的对亚伯兰说话，亚伯兰才能够在神的加力上一步一步的跟随。我们要感谢圣经这么诚实的记载亚伯兰的失败和软弱，只有借着神一再的显现和说话，亚伯兰才能够跟得上。我们的信心之父既然如此，我们也是一样。尤其在后裔的事情上，亚伯兰是根本信不来，他一再的自己找其他的代替，先是罗德，后是以利以谢，直到神指着天上的星星应许亚伯兰，亚伯兰才真正相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就是因信称义的起源。在因信称义之后，亚伯兰就马上生出后裔吗？没有。这细节我们等到讲割礼的时候再展开来看，但神对亚伯兰第五次的显现就带来了因信称义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在因信称义之后，神就特别的与亚伯兰立约，在创世纪15章第9节到第10节，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雏鸽，一只斑鸠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，每样劈开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，只有鸟没有劈开。这是神因信称义亚伯兰之后与亚伯兰所立的约，共有五种祭物。 三年的母牛是平安祭，三年的母山羊是赎罪祭，三年的公绵羊是燔祭。这三只祭牲都要劈开成为两半，并且对着排列。这三种祭牲都预表定死的基督。三年，三这个数字是死而复活的数字。另外还有一只斑鸠，斑鸠是爱之鸟，还有一只雏鸽，雏鸽是信的预表。这两只鸟不被劈开，预表复活的基督。赎罪祭预表基督为我们付上救赎的代价，平安祭是人与神得到的平安，燔祭是耶稣基督自愿将自己献上得到父神的满足。斑鸠和雏鸽则预表复活的基督把爱和信供应给圣徒。我们看到因信称义之后，马上记载的是立约的祭物，这些祭物正好预表基督的死与复活。这说出因信称义对我们来说是白白的恩典，但是对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说，却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，经过死而复活，才能产生出施恩座，也就是一个恩典的范畴。圣徒可以借着信来到神面前，与神称义，与神和好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，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做工的得工价，意思就是人凭着自己的努力，遵守了律法，有了好行为，又能够得着神的称义，这是人自己赚来的工价，这不是恩典，这是人该得的。因此保罗就用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为例子。在亚伯拉罕蒙神称义的时候，不是靠他的行为他得着神的称义，因为他一再的失败，反而是神一再的向他显现，一再的用神的话语来托住他。亚伯兰没有用好的行为来赚得神的称义，而是他经历过许多失败之后，他才相信神要应许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这时候神就称他为义。我们的信心之父尚且如此，我们就更不用说了。因此我们能够蒙神称义，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与我们的行为无关。我们只能借着相信，就是相信的源头也是来自神的福音，因此一切都是出于神。我们相信之后能够在教会中服侍，也是借着基督的恩典成为我们服侍的动力和能力，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功劳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五节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不做工就是不凭着行为，不倚靠积功德，而是相信那称罪人为义的神，这样的信就要算为他的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个主日我们来到教会中敬拜，都要认识我们不过是个罪人蒙主恩，才能够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。我们从来都只是不堪的罪人，没有任何出于自己的能够在公义圣洁荣耀的神面前站立得住。我们都是罪人，却能够披上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袍。神看见基督所付出救赎的代价，就称我们为义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，都是一个罪人蒙主恩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救赎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父神面前。我们都是罪人蒙主恩，因此每个主日我们能够前来敬拜，根本不是凭着我们能够做什么，而是完完全全倚靠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并且站在恩典的地位上，父神就称我们为义，这是何等的称许。因此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，我们所得着的一切不过是接受。帮助我们每天都站在恩典的领域中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